这讲座的题目呢，就是糖尿病人如何合理安排膳食。我想知道在座的各位啊，就是家里有人有那个糖尿病的，举手让我看一下。
我想
起来。就是所以就是你们都很关心啊。在讲这个的时候，在接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其实我是特别想知道，就是你们在座的各位，如果家里有糖尿病病人的，甚至也不敢吃、不敢喝的这种状态，举举手让我看一下。
是
啊，真是哈。然后我还想知道，就是在座的，就是有这种病人的家庭，有没有经常的去找医生去指导或者是咨询？举举手让我看一下。
没有，我
就
是
强制去查。哦，好吧，啊，行，我知道了。因为在这个糖尿病啊，就是它是一个现代生活中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啊，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还有高血脂啊，这都是慢性病。但是这些慢性病都是跟营养相关系的。然后在那个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啊，全球大约已经有4亿多人患有糖尿病。然后呢，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我们国家的糖尿病病人啊，其实是越来越多的。那尤其是二型糖尿病，就是说大家所提到的呢，其实都是二型糖尿病。那这个二型糖尿病呢，可以说在中国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亿的人有糖尿病了，然后也成为，因为中国的基数大嘛，我们有14亿人口，从全世界来说啊，各个国家来看，我们的率可能是差不多的，每个国家的患病率都差不多，但是我们中国人的基数大，所以呢，患病的人数呢就显得很巨大。而且呢，目前在看啊，就是从2002年我们全国营养调查的数据呢，就能看到2002、2012、2019，我们下一个是2020、2018，一直是在攀升的，就是这个数量一直在增加。预计在2040年的时候，中国糖尿病患病的人数将达到1.5亿。所以这个数字呢，可能大家想象一下，就是全国是13亿、14亿啊，就是这样一个数量。那到底这个糖尿病是怎么来的呢？也许在我们在我的父辈那个时候呢，就是很少。那么现在为什么就多了起来呢？首先啊，它不是因为吃糖吃多了，说我不能吃糖啊，我不能吃甜东西，是不是就没事了啊？首先不是因为糖吃多了。而且呢，作为糖尿病来说，它跟基因也有关系。比方说，我们在调查居民的时候呢，往往就会问你们家父母亲有没有患糖尿病的，你的那个祖父母有没有患糖尿病的，你的兄弟姐妹有没有患，我们就会发现啊，这是有一个家族的一个遗传的一个因素在里头。但是呢，并不是说啊，家里有人得就后代一定得吗？不是。当我们知道了它有基因的因素，比方说有30%、40%是由那个家族遗传来的，但剩下的因素完全是可以通过我们在生活中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我们的膳食，科学的搭配食物，那我们是完全可以降低这种风险的。然后呢，从科学的这个角度，糖尿病的这个发生的这个原因啊，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的身体的胰岛功能出现了异常，导致了摄入的糖呢无法被分解利用处理，才会导致血糖的升高。也就是说，我们一样吃糖或者是一样吃那个主食，有的人呢他就能把这些糖就消化掉代谢掉，然后呢我们这个功能正常，但是有的人呢就有问题，他就有障碍，那他就会造成了这个糖无法被分解和代谢利用，那这就形成了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糖尿病。这个诊断原则呢，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呢也应该就是家里有病人的一定也都看过呀，咨询过呀，有好多人都喜欢去看百度去了解。这个诊断原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诊断原则，就是首先就是空腹血糖。那我们去医院的时候一定要查一个空腹血，然后呢来查，如果超过了7.0毫摩尔每升，那这是一条标准。还有一条就是有一个服糖后的两小时血糖，到了医院他还会给你喝糖，就喝糖水，喝完糖水的让你别走，然后继续呢再采一个血，再看一下，这就叫 OTTT， 就叫那个口服糖耐量。那这个值如果出来了是大于 等于这个11.1毫米每升的，那这个呢也是一条，大家听好啊，就是一条一条的看。然后还有一个随机血糖，随机血糖呢，有的医院它就会告诉你，在做一个随机血糖，比方说到医院来了，可能下午了，也可能中午了，那这个呢，它会采一个，也是采一个血，任意一个时间，它的值是超过了11.1毫摩尔每升，这又是一条。然后最后一条呢，就是有糖尿病的症状，医生也会问有没有三多一少啊，这个呢，我想就是在座的有这个问题的和有没有这个问题的，可能我们都应该了解一下这个啊，就是多喝多尿多食和不明原因的体重减少，这就是三多一少。那这个呢，有的人可能就比较紧张，比方说我上学的时候我就紧张，老师一讲三多一少就是糖尿病的症状了，哎呀，我说我最近吃的也多，喝的也多，然后哎呀，我是不是就有问题？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同时出现这种多饮，然后呢多喝多尿，然后吃的也多，然后呢自己的身体体重呢还在下降，就是带你，哎，我说我天天跑步，我体重下降，这算不算？那这个就不一定是。但是我跟我的正常生活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出现了这样的典型的症状，那这个可能就要提醒注意了。然后还有就是年龄也在这呢，比方说45岁以上，然后呢还比较偏胖啊，或者我家族有这样的问题，那这个这样的人真的要小心，然后去查一下。如果有典型的糖尿病症状，还有上边这几条我说的这几个指标，任何一条就可以认为危险了，那你到医院再去确诊，然后呢就能够知道是糖尿病患者了。然后作为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呢，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紧张，因为糖尿病呢它有轻的，它也有重的。重的呢，我想就是我们家里有这样的病人的人呢就知道并发症是一种很严重的一种状况，但是作为轻症来说，完全都可以靠这个饮食调饮食啊，还有就是积极的有规律的这样的锻炼，就可以把这个血糖维持在每天保持在一个水平很健康的水平上，就不会有大的问题啊。它是可以陪伴终生的。如果我们把这个血糖水平监测，然后及时得到医生的管理和指导，那这个就是真的是没有问题。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也许呢，在座的各位有人知道这个并发症的危害，或者是也了解过这方面的信息。糖尿病最常见的并发症其实有几百种，但是呢，最常见的有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微血管疾病、糖尿病足、糖尿病肾病。那我们在医院里面呢，他一旦那个去看病的时候，医生知道说有糖尿病确诊过，他一般就会查眼底呀，看有没有变化。然后我也见过有一些病人，他的腿就出现问题了，很严重的可能就是截肢啊，什么各种各样的。那为了不发展到那个阶段，我们还是要了解怎么样去把这个血糖的水平维持好。并发症呢，是可能是独立出现的，也可能是同时出现的啊，就是不是说你出现这一种就没有那一种，这个是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注意，请找医生去看、去监测、去指导啊，这是我提醒，就是在座的有糖尿病人的这样的家庭成员的这个居民。然后糖尿病病人呢，一定要在早发现之后呢，尽早的去治疗，然后积极控制，然后也不要乱服药啊，就是一定要尊重科学。只有长期的血糖处在一个理想的、安全的水平，才可以避免危险的状况出现。我是中国疾控中心营养所。那么我们对着一个比较好的、比较那个权威的一个学会呢，就是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还有那个中国营养学会。那中国营养学会呢，在2017年就出了一个中国糖尿病膳食指南。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这个的，举下手让我看看。都不知道，那你们听说没听说过？2016年，国家发布了一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那个甜品，也听过啊，听过，就是是一个都是营养学会，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那这个是2017年紧跟着就对着我们的中国的这个二型糖尿病病人就提出了一个中国糖尿病的膳食指南。那这个呢，希望你们呢就是一定的要好好的听啊，因为糖尿病病人的饮食控制可以说是很重要的。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糖尿病治疗有个5驾马车？听说过吗？没听说过啊，给大家讲讲这5驾马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糖尿病的这个治疗里头，有5件事情是一点都不能忽略的：饮食、有氧运动、检测、药物，还有就是糖尿病教育。那这里面为什么饮食你看啊就放在第一个了？其实它是基础，也就是这个事儿解决不了，后边的山全翻不过去。然后呢，有氧运动是什么呢？就是运动嘛，我们只要说身体活动，我们说的是4种都叫身体活动啊。第一种叫家务，我在家干活，比方说我呢没时间出去锻炼，我天天比方说职业的呢，可是遗憾的是我天天坐办公室，我也不动，我也不可能像快递员那样天天跑来跑去消耗能量，我只能职业的对我来说是坐着。然后运动呢，我每周我又不能天天去，孩子又小，我又不能早晚去运动，那我就得每周六周日，比方我上天坛公园走个圈，去走走圈走走步，我也不愿意跑。然后我交通我也不，交通可以，我没有交通，因为我的交通就是说我不像那样倒地铁倒公交，我也不坐私家车，我家到单位走路18分钟，我每天就是走路上下班，这是我就把我自己的事儿我搞清楚。还有一个就是家务活，我家务活呢，我就发现我每天擦一遍地我就会出汗，那我就每天就擦一遍。然后或者我就有的时候，比方说甚至我打扫擦桌子呀、叠叠衣服啊，对我来说我可能都会出汗。大家听好了，一定要出汗啊，就是你这个事儿呢，你就轻描淡写，走路也慢慢的，和走路快的稍微有点轻喘，然后呢有点出微汗，这就叫中等活动了。中等体力活动就比轻的要好，所以我们一定也不要太重，说我呼哧带喘的也受不了，眼俩眼一毛黑了都不行，是吧？所以我们叫掌握什么叫轻的身体活动，中的还有重的，然后每天坚持就行了。说我呢天天我锻炼跟上了，我天天打太极拳，那你别的你就可以稍微你不要再在乎了。但是说我哎，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我就多干点家务活。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家就只要知道这个有氧运动。但是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到有氧运动？我在家里干家务活是没有，是不是在户外？其实这个强调的是户外运动啊，这个户外运动，因为我们北京啊冬天这个雾霾也比较严重，所以大家只要因地制宜，我们灵活多样，就是这样，就是保证一个有氧运动。对，然后这个检测呢，大家也知道家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小设备吧，或者是你勤上社区医院呀，或者你勤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等等，你就去，你要知道，别说我半年查一次吧，这是对我们来说，比方说我现在血糖正常，那我半年查一次一年查一次也没问题。但是呢对于有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病人的家庭，一定要积极的，因为我认识过很严格的这样的病人，天天人家都测，甚至一天测好几次，对吧？就这个呢一定要加强监测，然后对自己有一个特别深的了解，然后做事情做计划呀，才有个性化，就是有针对性。然后就是药物治疗，药物治疗绝对不可能去百度上找一个，或者听别人说，哎呦，他们吃这药好使，他吃那个好使，那我就听他们的，不行，就是你必须得去找专门的，就是好的，去正规的医院找正规的医生来进行这个药物的这个处方。然后糖尿病教育，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我们在人生中呢有很多人告诉你什么事情，比方说你吃这样的好，你不吃那样的，少吃这个少吃那个，有的人就听啊，有的人真听，但有的人就是不听。然后呢你怎么说，比方说就戒烟这块吸烟这块，哎呦，他们都明白吸烟确实对身体不好，但是我就是戒不了，我也不想戒，我也没有意愿。这就是为什么教育这件事儿啊要时时刻刻的 刻在这个我们生活中，就是恨不得我教你，我告诉你100次，你可能就听进1次，那我就再告诉你1000次，你可能就听进去10次，就是这样。我们这就是我们给我们的这个生活中啊，就是有一些人就是不愿意改的，然后我们该怎么办？就是要反复反复反复强化强化，就是这个是一个五驾马车啊，希望大家知道啊，饮食基础啊，基础。然后营养治疗是最基本和重要的措施，糖尿病患者的营养水平决定了病情的发展，因为我们要天天吃东西，我们要天天吃东西喝东西，提供给我们能量和营养素。但是这个作为糖尿病病人也不是什么都不能吃，后面我会给大家介绍啊。那2017年发布的这个指南呢，就是要针对二型糖尿病的日常饮食管理，是通用的一个饮食指导内容，就是只要我们了解它这个推荐了推荐的这个条目了，然后我们能够贯彻到我们的生活里，就是天长日久，它就会对我们呢，对我们的身体呢起到了好的这个促进作用啊。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吧，管住自己的嘴，就是管住嘴迈开腿，那这个对所有的营养相关的慢性病都是通用的。生活中要严格按照这个指南进行标准的饮食，但是呢也不要那么紧张，就是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难以遵循啊。第一条呢，就是吃动平衡，合理用药，控制血糖，达到和维持健康的体重，这个应该就好理解啊，我后边会一条一条给大家讲。第二条就是主食定量，粗细搭配，全谷物杂豆类占1/3。第三条，多吃蔬菜水果，适量，种类颜色要多样。第四条，常吃鱼禽蛋和畜肉，适量限制常吃这个鱼禽肉，这是白肉，蛋类和畜肉呢要做到适量，然后限制加工类的肉类，这个后面也会给大家讲。第五条，奶类豆类天天有，零食加餐合理选择。第六条是清淡饮食，足量饮水，限制饮酒。第七条，定时定量，细嚼慢咽，注意进餐的顺序。第八条，注意自我管理，定期接受个体化营养指导。那么第一条推荐，吃动平衡，合理用药，达到和维持健康体重。那这个里面呢，会有三个小的条款：合理饮食，种类多样，预防营养不良，控制体重，吃动平衡，减防腹型肥胖，规律运动，中等强度，有氧运动为主。那这个呢，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合理饮食，其实合理饮食就是一个科学的、合理的一个膳食，应该是一个种类多样的。比方说啊，我们在做全国营养调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居民家里头丰富多样，他比方蔬菜、叶子菜、茄子、土豆，那个还有什么角瓜。他都会地上都会有好几种，就是换着吃。但是有一些人家呢，我们去调查的时候要入户做膳食调查嘛，就发现他们家全是豆角，一大兜子豆角，另一兜子也是豆角。哎呀，我说你们家今天中午吃什么？豆角炖肉。我说晚上呢？豆角炖土豆。我说明天第二天又去，我们是连续3天入户啊，就是调查他们家的所有人的吃什么喝什么，然后来评价，还是这些。我说你是不是嫌我们调查麻烦，然后你就不愿意吃那么丰富？他说不是，我们家就是这么就吃这样的东西，天天是土豆炖豆角，豆角炖肉，土豆炖豆角。所以呢，大家就知道什么多样化的重要性啊。现在咱们这个蔬菜水果的供应其实都很那个丰，市场很繁荣的。所以呢，我们要有意识的啊，我们家里人，不管你是为了您自己，为了家人，你们都应该去积极的搭配一些东西，换一些东西啊，不要老那个就是单调。控制体重，吃动平衡，减防腹型肥胖啊，大家看好了，控制体重在前头。比方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感觉，比方说我可能胖了，或者有的人说哎呀我最近有点瘦了，我觉得我合适。这个呢，我们国家也是有标准的，我们是用一个体质指数 BMI， 是用那个身高和体重用一算算一个公式，然后呢我们算一下就知道自己是不是超重，你是营养不良的呀，因为真有营养不良啊。我们在算的时候，尤其是在这现场调查，尤其是一些老人家，他就是很瘦很瘦，他觉得我老了我就不能多吃，还有就是我不吃肉， 我觉得我瘦我才健康，错了啊，错了。只要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体重保持在一个那叫适宜的体重，或者是正常的体重，我们才会积极的就是走向健康。但是不是说瘦了就好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年纪大一点，如果在 BMI 允许的情况下蓄积一些脂肪是没毛病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些人就很胖啊，他就是 BMI 变成超重或者是肥胖了。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腹型肥胖。腹型肥胖是什么呢？肚子。有的人说，哎，我 BMI 都合适，我什么都正常，但是我腰围粗，腰粗，这个也不是好事儿啊。我们要求中国的男人不能超过90厘米，女人不要超过85厘米。这就说我们的 BMI 结合我们的腰围，这样的话我们才是一个正常的体重啊，这是很重要的。那为了保持健康的体重啊，吃动平衡，这就是我们能好理解的一句话。什么意思啊？我每天要吃东西，我要摄入好多能量，但是呢，我每天都应该把这多余的能量消耗掉。我通过不同的，我不是说了四种身体活动吗？有那个家务劳动，有体育锻炼，然后有那个职业的，就是我职业上的一些活动，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交通。我是不管是上班、下班、买菜、接孩子，我都有一个交通上面。比方说我能走，我就尽量别坐车啊，或者我能骑车，我就不坐车。电动车不行啊，电动车都不费力的那种，那是不行的啊。就这意思，就是吃重要平衡。当你把你吃进来的和你消耗掉的比了一样，那你就不会增体重。但是呢，如果你说这个不行，我每天吃的，哎，我就是吃，动得少，那这个你不长肉，它才怪呢啊。胖子是一口一口吃出来的啊。这个就是要注意，还有就是规律运动，规律运动也是一定要形成一种规律。比方说，什么叫规律啊？我天天运动也叫规律，然后我一周运动3到5次也叫规律，或者我每周6周日集中锻炼也叫规律啊。这个就是，还有就是中等强度。刚才我跟大家说了，最简单判断这个强度的一个方式就是你有没有出点汗啊，就是你说你这个怎么走都不喘，怎么走都不出汗，可能你就是在那儿磨呢啊，就是一点可能没啥用啊，没啥用。但是呢，你出去溜达溜达，晒晒太阳啊，就是有用的。这个中等强度一定要注意。然后呢，我们也后面也会有建议。然后有氧运动为主。有的老人家或者有的居民就说我才没时间去公园呢，我就在健身房。那健身房呢，大家知道这个有氧运动，在屋子里的有氧运动还是有限的。在天气好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出去啊，外出。关于这个运动啊，因为体育活动它真的是非常对于降血糖或者是维持一个血糖的安全水平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国外啊，美国它是这样建议的，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体育运动。那这个你们可以去分解，比方说我一周做150分钟就行了，那每周至少运动3天以上，而且不要连续2天以上不进行运动。也就是说美国呢，它因为美国人呢他是愿意运动的，然后中国人呢相对来讲可能是附近的受这个设施的局限，受这个我们的生活的这个影响，可能是没有那么积极的去运动。那我们只要去采纳这样的一个，就是一周7天有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就行了，就是你只要一周累计，用累计的一个概念。然后有一些人呢其实已经是属于服药的状态了，那这个服用这个胰岛素或者这个磺胺类的这个药物的时候呢，它可能会造成这个病人的低血糖，有的下来的就太快了。那么这个时候参加规律运动的人要降低药物的剂量，那这种降低也不是随便的，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当血糖水平超过13到14毫摩尔每升，或者尿毒已经酮体出现的时候，一定要延缓体育运动。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清楚啊，不同糖尿病阶段的人，不同的人应该有不同的情况。所以呢，不是一刀切啊，说我这有问题，我就不运动了，或者是我要积极的运动，这都会造成这个问题的这个发生啊，就是一定会有问题。还有就是刚才我说了，就是这个控制腰围，控制腹型肥胖，这个好多人都是有这个腰围超标的情况，所以呢，每个人也要把这个腰围
纳入到我们的这个监测的这个范围内啊。这点呢也给出了一些运动疗法的注意事项。首先你得充分了解自己的情况吧，血糖控制并不是很好或者是不稳定，有脚重并发症的患者是不适合这个大的这个运动量的，然后还有就是剧烈的也不适宜。但是这些呢有好多人真的是不在乎啊，不在意，说我不跑马拉松我就受不了，我就得跑，我天天跑，那跑的就真的是有点，我觉得是一定要量力而行。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一旦进行了一种运动一定要持之以恒。然后我认识一位老人家，他就是糖尿病还挺重的，他每天都要走路，他自己说，他说我是早饭完了走，中午饭完了走，晚上吧吃完饭要走，一天3万步，他说我要是不走我晚上就得扎针，他自己都感觉到了哈，只要走真的就不用扎针。然后他吃东西也非常注意，他只吃一些全麦的饭啊粥啊，然后还有一些那个面包什么的，但是呢他也吃水果，所以呢他就是把这些知识呢他是积极的纳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中啊。后边我也告诉大家有些甜东西也不是不能吃的啊。合理的运动方式一定要选择有氧为主的，像做操啊、慢跑、快走、广场舞都挺好的啊，做做太极都行。然后适宜的运动量，这个运动量呢一定要保证这个心率呢要权衡。如果是这有一个公式，如果是在这个范围内，就是220减去你的年龄乘以括号50%到70%，比方说我用选60%都行。那么你运动后的心率在这个在50%到70%之间，那都是合适的。太低说明你的运动量不够，你要是太高说明你就有点超量。适宜的运动时间啊，要因为你的这个运动的类型或者是胃肠的情况而定，每次20到60分钟。这个呢就比方说我跳广场舞，我跳的那个鬼步舞太累了，那你就20分钟。如果一些没那么累的，你打太极你可以打个半个小时，打完太极拳、打太极剑、打完太极剑、太极扇，这个呢我觉得就完全都没有问题了啊。然后第二个推荐就是主食要定量，粗细搭配，增加全谷物及杂豆类。首先就是主食定量，按需摄入。全谷物、杂豆类应该占主食摄入量的1/3。这个呢，我要跟大家说说啊，就是主食这块啊，现在其实中国居民的这个主食摄入量也是很多了，不像过去一吃2大碗饭、3大碗饭、4个大馒头、5个大馒头，不是这样的。那这个定量按需摄入，其实是要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尤其注意的是，根据你的年龄，根据你的体重来计算，你应该摄入多少能量是合适的。这后面有小公式，那个也不复杂，大家算手算都可以啊，不复杂。然后你要知道啊，我不能吃多少是比较合适的。然后呢，在吃的时候呢，这个我不吃，不是说升糖指数吗？你们都了解升糖指数吗？举手让我看一下。就是这个升糖指数，就是我们所有的食物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升糖指数，吃进去之后有多快的被消化、被分解，然后变成血糖在我们的血液里。然后有的升糖指数高的，就是医生一定让你回避的东西，说哎呀这种要少吃，但是有一些东西你就可以吃啊，没问题啊，就是这样的啊。
这个
哎，
我这插着呢。
不好意思，我这个插着呢，怎么会电量不足呢？然后咱别耽误讲啊，就是在那个在吃这个主食的时候，我觉得在座的各位可能一定了解，我们在过去有一些谢谢啊，可能技术不好。然后过去的时候，都有那个粗粮和细粮之分，是吧？然后呢，我们粗粮细粮的那个阶段，90年代过了之后呢，就老百姓都会认为，哎呀，谁家生活水平好，就是吃细粮多，对吧？但是现在你们有没有发现，粗粮反而越来越贵了？就是有一些非常好的品质好的这些粗粮，然后我们呢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在我们的主食里头，全谷物的、杂豆类的应该占主食摄入的1/3。这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在做饭的时候，家里有点糙米、有点燕麦、有点那个高粱米、小米，就这类的东西。然后呢，黑米，然后呢，做饭的时候放点大米，放点抓一把大米，一把这个，一把这个，一把豆，一把什么的， 一做这个饭啊，做粥什么的，这是非常非常好的，很舒服的啊。现在我们家就在吃那个糙米，吃糙米，然后我发现用全部用糙米来做反而不好吃，然后我加一点大米就很黏糊啊，就很好。所以这个呢，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量。这个量呢，有的居民说，哎呦，我是不是还得量啊？不是的啊，你只要大约就行了。我们用我们的小米碗儿，然后去盛去大约就行了。啊，主食定量，突席搭配着，大家看哈、啊，就是我跟大家说的，作为女性，这是一个例子啊。如果一个女性呢，每天需要1800能量，千卡能量的人，那如果你是碳水化合物占45%的话，你就吃这么多的，这是这样的能量啊，就提供这么多的能量的主食就够了。那如果说碳水化合物占60%的人，那吃这么多主食就够了，就是这么多能量的主食就够了。这是一个男人一个标准人，这是一个女人的标准人，就是这样的。然后这是作为糖尿病病人是要跟普通人要区分开的一个，就是他要尽量的讲一些数字啊，就是不是说我随便吃就行的。然后这是全天的杂豆类及全谷物所占的能量，这也是通过能量来反推这个这样的女性她得吃多少杂豆啊。然后这张表呢就也很好用啊，就比方说我们这个叫什么，这是克，这列是克数啊，就把它当成份儿。那这个份儿呢是一个交换的份儿，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米小米糯米薏米如果是25克的话，就是可以，这都是等同的，都是等同的25克。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吃了大米，然后你第二天想吃薏米茶或高粱米，那你就也是这样的，就是换一下，就都是25克25克，这叫份儿啊，你都可以去切换。比方说我今天要吃荞麦面，我明天就吃马铃薯，那这都是一个份儿，都是可以替换的，就不是说我天天只能吃一种。那这个女性呢，全天可摄入3到4份这样的全谷物及杂豆，也就是说她是可以吃3到4份。男性这样一个能量需求可以摄入到最高5份，最低3.7份这样的主食。那这个呢，就是大家糖尿病病人要遵循一下数字了啊。这样的话呢，才能把这个饮食的这块，就从食物摄入的这块，对于血糖的维持，血糖的水平还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啊。那杂豆都有什么啊？杂豆有赤豆、芸豆、绿豆、豌豆、鹰嘴豆、蚕豆，这都叫杂豆。全谷物有全麦片、全麦片和燕麦片，这些呢，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家里都吃吗？全麦片和燕麦片，这些就特别的好。可以说像燕麦片这种东西就很明确的，它是有健康标识，就说它明确的就是说可以降低那个减少这个患糖尿病三高的这个风险啊。然后还有就是玉米、大麦、燕麦、黑米，这都是我们常吃的高粱、黄米、小米、荞麦、薏米，如果加工得当，是全谷物的良好来源。这个地方呢，我要跟大家说说这个全谷物。中国是没有全谷物的概念的，
荞麦
吃，我们没有这个概念。还有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吃面包的时候也吃全麦面包？
有，
是吧？
是。
但是有一些面包，它明确的告诉你，我只有10%的麸皮呀、全谷物，但有的告诉你，我有30%。在国外啊，它都是有标准的，人家只要标识着说这是全麦面包、全谷物面包，它就是，因为这是他们国家就已经定了，我们国家今年年底就会有这个定义了啊，就会有这个定义了。也就是说，你们在市场上再买到的时候，今年以后过后再买到，它是写着全谷物，它就一定是了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可以经常的吃这种东西啊，作为主食来说。然后这个啊，这个也挺好玩的，这个要大家看一下，主食可以是吃一个拳头的量。我们中国呢，现在也开始提这个食物份儿的概念了，说你的拳头还是我的拳头呀，也就是说我就吃我的拳头，您就吃您拳头的就行了。我们家有小孩的拳头的，这就是这个。然后这个呢，吃的时候也不是，有一些人就特别认真，他说我就只能吃一个拳头的，我都不能吃2个拳头的。大家要这样理解，这是一个平均的量，
那个。
比方说，我用一周来平均，我星期一吃的多点，我星期二吃的少点，我星期三吃的多点，星期四吃的少点，对吧？我们就可以用平均的这样，平均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啊。第三个推荐，多吃蔬菜，水果适量，种类颜色要多样，餐餐都要有新鲜的蔬菜，烹调方法要得当。这个什么意思啊？我们现在北京地区吧好多了，我们到那个其他的地方的时候，尤其是贫困地区，他们都要吃干菜，要吃腌菜，他们要吃那些不新鲜的蔬菜，所以呢大家强调的就是新鲜蔬菜啊。然后烹调方法要得当，什么意思啊？这个大家也能理解，我们吃的时候什么样的烹饪方式是安全的，蒸煮炖，但是有一些炸，是不是有很多人就专门爱吃香的炸的，然后那个煎的，就这些，所以呢大家心里就知道啊，就说哪些烹调方式是得当的，哪些是我们偶尔吃吃啊，别天天吃，就是我真的爱吃炸鱼，那我就偶尔吃吃可以吧，就这样的啊，就是也不是绝对不能要，或者我把蔬菜，日本人爱吃那个天妇罗，就把那蔬菜非得裹着面炸一下，所以呢我们中国人这点还是好点啊。每日蔬菜量的摄入相当于一斤啊，500克就是一斤嘛，一斤左右啊，大家就想想自己吃的那有没有。这个一斤不是说我做熟的那个一斤啊，那做熟了一斤，我一斤油菜一堆，然后下了锅一烹变一小点儿，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得这个得一斤，不是，只要是新鲜的时候是一斤，你这一天吃足了就行了啊。有的居民可能也觉得啊，我只能吃油菜吗？不是的啊，油菜、油麦菜、茼蒿菜、芹菜，只要是新鲜的蔬菜，揽不到一起，一天一斤就行了。这就是我们，这是每一个人的啊，每一个人的糖尿病人尤其要注意这个啊。深色蔬菜要占1/2以上，大家告诉我，你们怎么理解深色蔬菜？
绿
菜，对，就是我听见居民说的挺好的，就是色深的，对吧？色深的，然后还有就是那些不是说皮儿深的，那把它切开以后里头也深的那种才叫深啊。什么紫甘蓝，刚才我听一位居民讲了，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深色蔬菜要占1/2以上啊。这个我们平时到市场去溜达的时候看一看，什么新鲜，什么深，什么好，我们就可以拿回来了就吃，这是一个蔬菜的食用原则。两餐之间适量选择低血糖指数的水果，这就是我说的血糖指数就叫 GI 啊，你们就知道就行了，就是这种水果一定要很低很低啊，就是这样的吃完了才不会马上就把血糖给升高了。然后这个地方呢它没有写的，就是其实也要选择新鲜的水果啊，不是让你们吃罐头啊，就是要吃新鲜的水果啊。建议每天蔬菜和水果的种类至少达到4种啊，就是种类要多，这个4种不难的啊，从那个各位居民。然后蔬菜的量要一天能到大约1斤，水果和蔬菜不能互相替代，不能说今天吃水果了啊，我今天就不用吃蔬菜了嘛，这两个是不能替代的，因为它们两个含有的营养素是不一样的，植物化学物质也是不一样的，它的功能作用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定要记住啊，不能互相替代，一定要天天的吃蔬菜和水果，尽量达到一个4种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啊。然后血糖指数呢，刚才我提到了一个血糖指数啊，小于55的就是低血糖指数的食物，这是很好的，可以选。然后呢大于55的就是中，大于55小于70就是中等的，然后大于70就是高的。后边我给大家一个表，大家看一下啊，看这六啊，就是慎重食用的了，像香蕉、奇异果、芒果、葡萄干、菠萝、西瓜，
这个都能对。
然后这个西瓜呢，其实我们也亲测了一下啊，甜西瓜就是要慎重。但有一些大家吃到一些有没有，就西瓜也酸不溜溜的，就也不是特别那个，就可以混着就吃了啊。然后这个推荐食用，大家看樱桃、李子、柚子、桃子、梨、苹果、葡萄、柳橙。这些呢，就大家在吃的时候，你们都吃过，也是觉得这不是很甜的那种啊。那蜜甜蜜甜的，一定要小心。这就是血糖指数这儿来的。家里头有糖尿病患者的人呢，一定要掌握这些数据啊。这些数据你们在正规的网站上，像什么中国营养学会的网，还有糖尿病网，都应该能查到的。蔬菜可以多吃啊！刚才我听到有居民说了，说即便是高也是可以吃的，是可以的。后边我会给大家讲慎重使用啊，它不是不能。后边我还告诉你们，有一些糖的甜点都甚至都可以吃的啊，但是一定要保证这个量和时间。蔬菜可以多吃，但是水果要挑着吃，这就是刚才的大家看到的啊。然后水果也不是糖尿病患者的禁忌。适当吃一些并不会对患者的健康造成明显的影响。然后呢，蔬菜的升糖指数其实是低于水果的，那么这也有一个量，这个量就是健康人都是可以这样吃啊，糖尿病人也这样吃。然后深色蔬菜占1/2，绿叶菜不少于啊70克，两餐之间选择低升糖指数的水果。大家听好了，是两餐之间吃水果比较好啊。然后水果呢还有较高的果糖和葡萄糖，然后呢每天摄入量也不要超过200克。那么对于那些有一些水果或者需要慎重食用的呀，或者是升糖指数比较高的，也不是不能吃啊，只是要有技巧的去选择，根据自身的情况去选择一个适度的消费的量就行了。第四个推荐就是跟肉和蛋有关的了啊，常吃鱼禽，鱼就是不管是海鱼还是淡水鱼，禽呢，禽类是鸡鸭鹅肉啊，然后蛋类和畜肉就是猪牛羊这样的肉，然后一定要适量，常吃鱼禽，大家听好啊，这是白肉，白色的肉，常吃。那么这两种东西适量吃，然后限制加工肉。这个加工肉呢，就是指那些烟熏的、烘烤的、腌制的，什么火腿肠啊、香肠啊，你们自己家做的那些腌的腊肉啊，这些东西一定要，这就是一些加工类的。因为有一些加工类的是要加好多好多添加剂呀、啊，或者是什么的啊，就不是很好，淀粉啊这些东西。然后减少肥肉的摄入啊，这肥肉现在大家也几乎都不怎么吃了，但是有一些人真的挺喜欢这口的，所以呢一定糖尿病病人一定要注意啊，每周不要超过4个鸡蛋，大家看好了，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说每周不要超过4个鸡蛋，蛋黄也可以吃下去啊，因为蛋白和蛋黄的营养功能成分都是不一样的，那这就是对于这个动物性食物的我们的建议啊。然后刚才说了这个畜肉类包括哪些啊，它的内脏，动物内脏也算，然后脂肪含量较高的，饱和脂肪酸较多的一些有肉类一定要慎重，尤其是大肥肉啊。然后猪肉呢，它的这个脂肪含量是最高的，羊肉差一点，牛肉是最低的，一定也要适量的使用。然后每周不要超过4个鸡蛋，刚才说了吧，或者每2天一个鸡蛋，不要把蛋黄去掉，都可以吃进去。研究表明，鸡蛋摄入对血清胆固醇的水平影响是很弱的，适量摄入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其实是它的风险是没有关系的啊。这个呢也是中国的膳食指南、美国的膳食指南都已经这样说了，但是也不是说没事儿我就放开了吃呗。我知道有一些居民，我认识的居民，他们都比较爱吃茶叶蛋，黑着这个茶叶蛋就好几个好几个的吃。然后有的朋友就说，哎呀，你不能吃这么多。其实呢，我们的观点就是，你如果你吃多，这次你吃多了， 你就这两天这几天你都别吃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大家一定要听好了，不是说我天天都得这么严格，就是你只要是一个平均，然后不要太过格就行了哈、啊，这就是。对，然后限制这些腌制熏烤的卤酱卤的这样的加工食品的摄入，然后熏制食品呢，可能大家也都听过好多次了，这个熏烟里头也会有一些致癌的物质，然后也是不好的，所以呢，一定无论从糖尿病防控的角度，还是从这个健康的角度，都要注意啊。然后对于一些酱卤的或者是一些腌制的这种亚硝酸盐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呢，它也不是一种好东西啊，所以一定要注意啊，就是选择食物的时候要适当和科学。第五个推荐就是奶类豆类天天有啊，这就是天天要吃的了啊，奶类豆类天天有，零食加餐合理选择，每天要喝300克左右的液态，就是鲜牛奶或者是鲜羊奶，或者是相当量的奶制品。那这个呢是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每天坚持喝鲜牛奶，这是第一个原则，不管要一生都要这样做，家里有小孩的也是啊，一生都要这样做，这是第一个。然后呢，如果说我今天不喝奶，我吃酸奶可以，说我这两天我不想吃酸奶，也不想喝牛奶，我吃奶酪可以，这就是奶制品啊，就是奶制品。但是街上卖的那些很便宜的很甜的奶片可不算啊，有好多小孩还有喜欢喝那个爽歪歪，还有就是那个奶片，他们竟然都认为这是奶。然后我们在做全国营养调查的时候，在北京的下边的点，应该是密云的点，我们在调查的时候，老百姓我们问说你们天天喝奶吗？他说我一天喝一排娃哈哈。所以这就叫教育，健康教育没有跟上，或者是自己他不懂，他就以为那东西是奶，所以呢这个不是他是喝错了啊。要重视大豆及其制品的摄入，这个大豆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黄豆啊，黄豆我们可能吃点炒黄豆，天天都来点，或者来点豆浆，来点豆腐脑，来点大豆腐豆皮儿，这都是豆和豆制品的这种吃法，大豆芽黄豆豆芽就这样都可以的啊。然后零食加餐适量选择坚果，那作为糖尿病的患者不管是哪一个级别的患者就是每天其实是建议那种少食多餐的，就是每天正常的健康人是一天3顿饭，他可以吃个4顿、5顿、6顿，根据他自己的情况，然后灵活的来这个加餐。那加餐的话呢，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真的是有点饿了，然后想吃点零食，那就选一些天然的东西来做啊，比方说坚果啊，吃点坚果一小把，那也别吃太多，因为那东西油也大，然后吃点小黄瓜、小西红柿，就是这样，就是非常好的这种零食的选择啊，都要讲究一点吧。那这个呢，就是还是给大家说了这个奶类和豆类及制品的这样的选择，大家看一下这甜味剂啊。因为我们作为糖尿病的病人或者我们健康人，我们吃东西一定会遇到有这种甜味剂的。他说我这是零卡路里，或者是没有能量的糖，不加糖，但是呢他就加了甜味剂了。那这个甜味剂呢，一般都是有山梨，有好多种。那作为糖尿病病人，想吃点小点心或者想吃点什么，也可以选择这个含有山梨醇或者木糖醇的这样的食品。然后呢，它这两种是比较那个适合这个糖尿病人食用的。那后边我可能也会告诉大家有一个误区，饮食的误区。糖尿病病人是的，他们很适合糖尿病病人。但是不能放开无限量的就那么吃，这也是我们要知道的啊，要防范的。第六个推荐是清淡饮食，足量饮水，限制饮酒。烹调的时候呢，要少油少盐。那这个作为健康人也是要采纳的啊，尤其是糖尿病病人一定要少吃油盐，然后足量饮用白开水，也可以适量饮用淡茶或者咖啡，这都是也是可以的啊。 然后人家说了啊，适量啊，适量饮淡茶或者是咖啡，然后不推荐患者饮酒，可能有的患者也是忍不住，也有忍不住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严格的遵循这样的建议啊，即便是健康人有这种饮酒或者是过度饮酒都会有问题。对于这个烹调油，我们在吃这个油盐的油的时候，尽量就是蔬菜那个蔬有那个植物油和动物油之分。那这个烹调油呢，一定要换着样的吃，别可着一种吃。然后每天糖尿病的病人一天就不要超过30克。这30克呢，其实大家也可以回家试一下，就那个大一点的那个，稍微大一点的那种，那不锈钢勺一勺，就是一天啊，一天的量，一个人一天的量。然后食用盐也是一个人一天的量，不要超过6克。这6克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家里有没有，就是健康教育发的盐勺，有吧？那一勺是2克，对吧？你们发的是几克的？
2克。
对，那一个人一天别超过3勺，这是一个人。一家里炒菜，你不是一家人的吗？你就自己去算一下就行了啊。这个口感不影响的，不影响口感的。推荐饮用白开水啊，白开水是最好的饮料啊，每天要喝1500，至少1500啊，1500。如果您那个杯子是300毫升的，那一天就得5杯，那这个是可以一天之内喝完的啊，不是说我一下子就喝1500，这个也不行。然后饮料可以选那个淡茶，是吧？你们在座的一定也都喝茶，这个茶，中国的茶是很好的一种饮料。然后只要注意，有一些老人会胃不好，那就别喝太浓的茶，就是自己有一些禁忌，有一些注意就行了。然后饮酒后呢，容易出现低血糖，那它带来的危害也是很多很多的。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啊，糖尿病病人不是说要减少呀，或者是怎么的，尽量就别喝了啊，尽量别喝了。第7个推荐，定时定量，细嚼慢咽，注意进餐的顺序。那这个说的呢，就是餐各种餐次啊，一定要定时定量，别早一点晚一点吃都不定啊，就是随便的想吃多少吃多少。然后吃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细嚼慢咽啊，控制进餐的速度，然后注意进餐的顺序。这个顺序是怎么理解呢？就是每次吃饭的时候，先吃蔬菜。再吃肉类，最后再吃主食，那就是一点一点。主食相当于是最后填空用的啊，不是说上来我们像健康人一样饭菜一起吃，它不是，一定要注意把这个主食放在填空的最后的那一线。研究已经表明啊，细嚼慢咽有助于减肥、防癌，还保护我们的口腔黏膜，有利于唾液分泌，然后对我们的口腔、对我们的胃肠道和消化道、食道都是有好处的啊。然后控制进餐的速度，早餐呢15到20分钟，中晚餐30分钟，所以大家可以揣摩，让我们的就是病人或者是家庭成员有病的家庭成员，让他们去揣摩这个时间啊。其实聊着聊着30分钟也就过去了啊。然后餐次的安排要是病情而定啊，就是一定要饮食讲科学。第8个就是要求我们所有的这个针对2型糖尿病的病人呢，注重自我管理，定期接受个体化的营养指导。那这个里边就会包括饮食控制啊，适度的体力活动，遵医嘱来用药，不是想吃哪个吃哪个，听人说吃什么就吃什么的啊。监测血糖，足部护理以及预防低血糖等6方面的自我管理。那这些呢，属于很专业的东西，这是需要我们到。我们的社区中心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去医院呀、因为都不建档嘛，就是去积极的去跟他们联系啊，获得咨询和帮助。然后定期接受营养师或者是营养医师的个体化的营养指导，每年至少4次。那这个呢，应该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有吧，也有营养师了吧。你们都遇到过吗？就是应该是有了，国家要求配备。然后呢，个体化营养指导就是可能有一些人是跟吃的东西是很特别的，比方说他喜欢吃素食，有一些人专门爱吃素食，然后有一些人呢就会有一些东西不吃牛羊肉，就会不吃什么。然后这些呢都是营养师都会给做一些个体化的食谱，个体化的指导啊。 啊，所以呢，作为我们的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糖尿病的居民，只要在日常中，别把这个糖尿病的饮食、糖尿病的饮食安排和饮食治疗看得有多么的复杂，然后呢，也从营养学的角度懂得去搭配、选择，然后了解，就是也需要了解的，相信自己的聪明才智啊，然后糖尿病病人。在饮食中多一些数学计算，这些呢都是对健康都是很有好处的。啊，那这里边呢，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一些误区啊。第一个误区就是担心有些人担心吃主食会让血糖升高，然后他们就不吃了，或者是吃的很少。那这种做法呢是不对的，因为吃的少也会引起低血糖或者是血糖的波动，所以只要按量吃，按照自己的情况去量身定做自己的这个食物的量的安排就没有问题啊，这不是不需要那个担忧的。还有一个误区就是主食不是你让我少吃吗？那我就多吃别的呗，那这个呢也是不对的。这些副食呢，有些副食还是他选的，比方说选肉啊、蛋啊、花生米、核桃仁，这些都是含脂肪和蛋白质很高的，而这些东西呢在体内它还可以转化为血糖，尤其是脂肪，所以呢吃多了也对身体是没有好处的，所以就不要带着误解去随便的选择食物啊。还有一个就是这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传说，就是吃南瓜降血糖，这个你们都吃到了，对，就是过去都这么说，对吧？但事实上呢，前面我给大家展示了一张表，南瓜的血糖指数是75呢，它很高的，所以这个我还真见过有些糖尿病病人就使劲的吃它，他还不知道这东西是有害的呢啊！
还说降糖的，
对，降糖，然后还说治糖尿病，然后怎么说的都有。然后这些
多吃的，
对对对，然后这些南瓜呢？但是南瓜虽然是一个高指数的高升糖指数的食物，它也不是不能吃啊，就是大家一定要了解，就是可以把它切成小块，放在那个糙米的粥里，粗米的那个杂粮的粥里，也是很好的呀，就是这样啊，就是吃呢一定要少量，就是尽量少吃就行了。然后作为这个南瓜，它含能量确实很低的，虽然它升糖指数高，但是作为糖尿病病人的副食吃是没问题的，所以呢就注意一种替换，就是如果吃了南瓜就减去50克的主食就行了。所以糖尿病的病人的饮食的安排或者饮食的治疗，只要大家记住有一个替换的概念就行了，你吃这个了你就等同的就去掉另外的什么，然后你换这种了你就不要吃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就随时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你看那么多东西，什么叫替换啊？我们在谷类里就有一堆可以替换的东西，在杂豆里有一堆可以替换的东西，蔬菜、水果、肉类都有，所以我们就有这个概念就行。无糖食品能放心吃吗？这个我也是特别想告诉居民的，就是我们，比方说我们有一种可乐，就现在可口可乐有一个零度吧，有个零度可乐，他说零 calorie， 他说没有能量，可以随便喝吗？不可以。现在研究都已经表明了，就是这种无糖食品是它添了这么多甜味剂，对糖尿病病人来说是可以放心吃的东西。但是这些无糖的食品本身它也是粮食做的，或者是那些饮料，它也会提供能量的，所以呢，一定要记住啊，不能无限制的食用。这个也有研究表明，就这种甜味剂，它也会让人超重就肥胖，所以呢，这都是不好，不是很好的，一定要注意，要适量啊。另外，咱们国家呀，也已经有这种就是预包装食品特膳，就是作为病人吃的这种那个食物，它也有一个规定，官方规定。但是规定是规定，但是市面上常见一些无糖食品啊，也不一定就没有，它是不加蔗糖，但是它可能添加淀粉糖浆啊、葡萄糖浆、麦芽糖浆、大量脂肪，吃了以后血糖照样上升，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谨慎啊，就是谨慎。糖尿病病人不能吃水果，这也是个误区啊，前面也说了，不是不能吃啊，在病情稳定、血糖控制良好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吃一些低升糖指数的， 然后要先晾，然后对于那个这个水果也是要有一个替换的概念啊，就是换着吃，然后讲究这个讲究了解，要了解这些水果的情况，然后呢来进行这个重量的选择。对，吃水果也应该计算在总能量之内啊，比方说你吃了半斤左右的橘子苹果也要减主食，就是你要有一种替减和替换的这样的一个思维啊，就是而且水果前头讲了，水果不要和饭一块吃，它在两餐之间吃，所以这个呢就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推荐啊。
睡前
喝酒与喝水，睡前也是可以的，只要你不是在跟饭主食一块吃的啊，喝酒与喝水。因为这个酒啊，前面说了，就是一定要注意，尽量不饮。然后呢，可能也有一些时候是必须要喝的啊，必须要喝的时候，那也要选择酒精度数低的这样的酒。然后饮用的时候也要把能量算进去，就是要勤算能量。这个呢，我是觉得，现在咱们这个手机 APP 也比较多。然后呢还有一些医生的营养师的那个也有一些软件搭配安排的软件，都可以给我们的糖尿病病人呢做个性化的一个营养食谱啊，或者是营养推荐，这个都挺方便的啊，我们自己用手机的 APP 就可以做。然后关于这个在饮用酒类的时候，就是可以选一些啤酒，就12度的啤酒喝这么点儿啊，就是半斤也可以了吧，一小瓶。然后干红100毫升，白酒也可以喝1两，是吧？然后那么这些都相当于25克主食产生的能量了，所以这些都可以通过数字来进行这个搭配和选择。然后千万不要限制喝水。有好多糖尿病病人还真是不敢喝水，那这个呢也不要担心，这样呢不喝水你会产生更多不良的后果，所以呢可以做到渴了就喝啊，渴了就喝，正确选择就行了。糖尿病病人只能吃粗粮吗？那这个呢有好多糖尿病病人吓得就是细粮一点不敢吃，因为我们吃东西的时候血糖生成指数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那我们在选那些就是升糖指数低的都是没问题的然后在生活中呢，像这种不管是健康人还是糖尿病病人，燕麦油麦这些含膳食纤维的粗粮就比那个精细的大米白面要好得多，所以呢我们在生活中也要注意选。有的人说是不是高粱米就是全谷物啊，是高粱米就可以选呀、啊、不是，我们说的那种就是粗制一点，不是那种精的啊，精米精面的，因为精米精面它会把外层打磨的，就是在磨这个东西的时候打磨的营养物质都损失了好多好多，虽然是精米精面吃着口感好，但是它的营养素却已经损失了好多啊，所以一定要多选这种粗粮，像这种全麦面包啊，麦片燕麦片很好的啊，全麦麦片燕麦片都很好，一方面增加饱腹感，另外可以延后餐后血糖它升糖的速度啊，就是这个这种食物很不错。然后细粮也不是不能吃，只要能量不超标就行，就是我们要把控的。除了碳水化合物，就除了我们的主食蔬菜水果，我们还要注意的是油脂。这个油也别吃大了，这就是少油少盐的推荐啊。因为正常人我们在吃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已经就是我们的脂类代谢是一个动态平衡，但是糖尿病病人就不行，他的代谢就会有一些障碍，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到糖尿病病人要做到少油清淡，适量食用。然后对于那些油脂的选择，食用油的选择，首选植物油，然后是限量吃这个动物油，然后呢植物油也别仅着一种吃，我们可以常常的变换着，花生油、玉米油、橄榄油，还有一些吃那个椰子油什么的，各种各样的油，核桃油，然后玉米，对，都挺好的，茶油，对，还有一些调和油，非常好的调和油也是可以。糖尿病患者生活中的实践，那这个呢就是 要告诉大家，首先要确定适合自己的食物摄入量。第一是根据体重，我们的体重呢，它有一个公式，就是目前的体重状况，就是你要开始计算你吃多少吃的，那你得先看你的体重。那你目前的体重减去标准体重，除以标准体重乘以100%，就是一个确定体重状况，就是体重的状况啊。然后确定了体重的状况以后，我们就对照这张表，就能看出，如果你目前的体重状况大于等于40%，就是重度肥胖；大于等于20%是肥胖、超重、偏瘦、消瘦、特别瘦。然后呢，就举了个例子，说这个小明的身高是1.7米，目前体重80公斤，那标准体重就应该是这么多公斤，然后用这么多公斤来套到这个公式里，然后去比这个百分比，它就属于肥胖。那如果它是肥胖的话，后面在算这个食物摄入量的时候，就得把它这个肥胖的状况考虑进去了。那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根据他当前的体重状况来确定他所需的总能量，这个总能量就是食物的总能量了啊。然后你就可以根据不同的主食啊、蔬菜水果、肉类什么的去计算每日所需的总能量，就等于标准体重乘以每公斤体重所需的能量。那这个呢，我们有一个举例呢，就是卧床休息的人，如果是偏瘦的，如果是正常的，如果是超重、重度肥胖的、重度肥胖的，他都有个值。然后每天摄入的总能量应该根据糖尿病患者的体重和活动强度等因素来计算，可根据情况进行调整。那这就是因为作为我们的居民呢，基本上也没有重的，就是没有这样搬运工啊、农民没有这样的，但是中体力的可能会有，就是说我天天都爱运动，我爱锻炼，然后轻的也比较多，就是卧床的还是比较少啊，就比较少，就是这样。我们就根据不同的强度、体力活动强度来寻找自己的适合的这个数字。然后举例，前面小明是肥胖，他要是从事轻体力活动的话，这儿呢，那每日所需的总能量为，这是每公斤的意思，每公斤的那个每公斤的需要的能量。那小明的体重是65，他就得乘以这档，他就应该每天的能量总能量应该在1300到1625千卡，也就是说最多就别超过1625，这样基于这个总能量，他就来设计他自己的食谱就行了。然后选好食物种类，比方说小明他还有特殊的爱好，比方说我不吃牛羊肉，我不吃螃蟹，我不吃鱼，我不吃这不吃那，那就得他有一些个性化的了，就是一定要对他呢，就是有一些营养指导。然后呢，在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说，一定要强调吃4条腿的不如吃2条腿的，吃2条腿的不如吃没有腿的，吃没有腿的不如吃1条腿的。那4条腿的就是这些动物，4条腿跑的猪牛羊，然后2条腿的鸡鸭，没有腿的鱼，然后1条腿的蘑菇，就是这样。然后食物的推荐，前面我也都讲了，为什么推荐这些？大家告诉我，是根据哪个数值来说的？血糖生成指数，对吧？就是我们要这样尽量的选低的，但是呢，高的可不可以选？可以，那你要相应的去掉其他的主食的量，对吧？就是一定要算。那这个呢，就是通过软件，就是它有一些 app， 有一些软件，有一些电脑的软件，然后由专业的人就根据这前面计算的这一个人的体重状况，他每天该吃多少能量，然后来给他设计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日的菜谱、食谱。那这个呢，就是你每周都可以变换的，就是这就是有软件，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可以去主动的下载一些软件啊来指导。那最后的一个结论的东西就是需要心理调整。那么得了糖尿病要正确对待，糖尿病病人一般都有两个极端，满不在乎，不在乎回事，说什么都不听，还有一种就是特别紧张，心情焦虑， 什么都害怕，不敢吃不敢喝，心里有负担。那这个呢，在战略上要藐视它，战术上要控制它，积极的去获取一些专业的知识吧。糖尿病是生活方式病，所以管住嘴，迈开腿非常的重要。然后科学饮食保健康，谢谢大家。是那个五驾马车啊，大家可以拍一下，就是运动治疗。你看，这是基础就是饮食治疗、自我监测，然后药物治疗、健康教育、运动治疗，这就是糖尿病治疗的五驾马车。好，祝在座的各位都保持健康，然后尽早的控制住血糖，然后健康人也都没毛病啊。谢谢。